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隐而未现的罪。这是司布真在1857年2月8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9篇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各位弟兄姐妹，人们为何总是自以为意呢？其原因有两方面，小部分原因是因人的骄傲，大部分原因是人对神的律法的无知。人们不了解神的律法的可畏之处，也不知道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是极其严厉的，而对律法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们就陷入了愚蠢的自以为意的境地。然而倘若世人知晓神律法的严厉，那么在普天之下就不会有人想要在神面前靠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称义了。因为只要律法真实地显明在人前，让他们知道律法的严格，律法无限的公义，那么人自以为的公义就会化为乌有。他们会看见那所谓的美丽的外袍不过是极其污秽的衣服而已。刚才我所读的诗篇是大卫对神律法的赞美，他默想神的律法之后发出感慨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罗马天主教在天特大会上通过了一条协议，要求每年每位信徒为自己所有的罪至少向神父做一次告解。他们还在协议中声明说，只有遵守协议的才能被赦免。我认为这是何等荒谬的条例呀！难道认罪就像平时我们数手指那么简单吗？若我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说出自己所犯的所有罪，并且可以得到赦免，如果这要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人可以进天堂了。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知道并能承认的罪以外，还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是隐秘的，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果我们像神一样洞察一切，我们看自己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所看到的和忏悔的罪，就如同农民从家里满谷仓的粮食中拿出带到市场上的粮食样品那样少。那些我们能察觉到的罪，比起我们里面那些我们觉察不到的同伴也看不出的罪相比，实在少得可怜。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诸多隐而未现的罪。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小时都犯过成千上万的罪。对于这些罪，我们的良心都不责备自己，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默想神的律法。要明白，所有的罪都是罪，不管我们看见了或者没有看见，还是隐而未现的罪， 都是罪。虽然在神的面前，隐藏的罪看起来不比故意犯罪严重，但它仍然是罪。所以我鼓励所有知道自己罪的人，在忏悔之后能继续向神祈祷说，主啊，我已经按照我知道的承认了一切的罪，但我必须继续求您的赦免。主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然而，这并不是我今天早上讲到的主要内容。我要讲的是，有一种人，他们自己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罪，而是这种罪对他们的同胞来说是隐藏的。当我们在教堂外院的花园里，偶尔翻起一块美丽的石头，石头在绿色的草坪上，周围有美不胜收的场景。但掀起这漂亮的石头才发现，底下都是虫子。这就像宣称自己是虔诚信徒，其实是假冒为善的罪人一样。我们厌恶这种假冒为善的信仰，惊呼道，人都是骗子，没有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人。虽然用这样的措辞说所有人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确实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外表看起来美好，内心却已腐烂。弟兄姐妹们，我说的就是你们。你们在隐秘之处犯罪，你们在暗处背弃神的约，却又在明处戴上良善的面具。所以在今天早晨，我要对你们这些在暗地里行恶犯罪的人说，愿神也乐意向你说话，使你们这些人能在神面前悔改说，主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我要极力地勉励假冒伪善的人，放弃弃绝所有隐秘的罪。首先，我们要分享隐而未现的罪是愚昧的。第二，隐而未现的罪是可悲的。第三，隐而未现的罪是要被定罪的。第四，隐而未现的罪是危险的。最后，我要鼓励大家弃绝隐而未现的罪。第一个重点，隐而未现的罪是愚昧的。各位弟兄姐妹，隐而未现的罪是愚昧的。我要对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说，虽然从外在看你的行为是正直的、和蔼的、慷慨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只是因人们还未察觉出你犯了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也许你私下里常常醉酒，但却嘲笑辱骂街上的酒鬼。你嘲笑他人犯罪，但你岂不是在隐秘沉迷醉酒，或陷入其他情欲的罪恶中吗？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呐，我们要对你们说，你们真是愚蠢的人呐，你们居然在暗中隐藏罪恶。但你所犯的罪或早或晚就会被公之于众，就会被人们知晓，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的，你们的罪总有一天会被揭露出来。我们的神是洞察一切的，虽然你关上了门，拉上窗帘，挡住了太阳，但你的罪不是秘密。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能够穿透黑暗。在全能者的眼中，你四围的砖墙如同玻璃般透明，那你黑暗的环境，在那洞察万物的神的眼中，却像正午的夏日般明亮。因为所有受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就好像在祭司面前 被剖开的祭物。当祭司剖开祭物的时候，祭物的内脏就都在眼前。所以，假冒为善的人呢，你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神的大能剖开你的一切，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能隐藏的，你没有一处黑暗的小屋可以隐藏你的心。你深挖，是的，挖得像地狱一般的深，即便你找来全世界的土，但这都不够掩盖你的罪。甚至你用所有的大山和尘土将自己埋葬的话，大山也会大声地宣告你的罪恶。即便你把自己的罪恶抛到海里，那汹涌的海浪也会揭发你所有的秘密。你在暗中所犯的罪，神在天上都记录下来了。当你在暗中犯罪的时候，你的行为已被天上的超清摄像机拍摄了下来。在未来某一天，你的罪恶都将被显露出来，要揭发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你的所作所为他都一清二楚。所以我们说那假冒伪善的人是多么的愚蠢啊，自以为在暗中所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然而他不知道世界就像我们俯视在玻璃蜂巢里面工作的蜜蜂一样，我们对于蜜蜂的所有活动都看得一清二楚。其实神从高天之上看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切的行动都在他的眼中。我们的眼睛在黑暗中看不见东西，但神的眼睛像一个火球，能够穿透黑暗，读懂人类的思想，看明人的行为。当人自以为身处在最隐蔽之地的时候，岂不知神都看在眼里了吗？当我们深知神可以洞察一切的时候，我认为这足以拦阻我们去犯罪。当我们深深认识到神在高天之上看着人的时候，贼就会停止偷窃。虽然在地上没人看见，但是神已经看见你了。那些咒骂别人的人，你以为没有人听见你的声音吗？我告诉你，神已经听见了，知道你所说的一切话。那些过着肮脏生活，但是外表受人尊敬的人，神已经看见你的恶习。你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在神的册子上。在审判的时候，众人聚集在审判台前的时刻，神揭露你一切隐而未现的罪。那时，天使和所有的人都将听见你的罪恶。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自己的秘密被当众宣扬吧。假设我们在今天的聚会中找出一个我们认为最圣洁的人，请他到前面来，我会对他说，先生，我知道你所有的想法，现在我要把你所有的心思意念讲出来。我敢肯定这位先生会用尽一切办法贿赂我，为了让我少说一点他的心思意念。他可能会对我说，你说出那些我做过的事情，我并不会羞愧难当，但请不要讲我的那些心思和意念，那样我在神面前就无地自容了。所以罪人们呐，你们的私欲、私底下的过犯、暗中的行为都要在神宝座前宣读出来，由神亲口宣告，你会是何等的羞愧呢？当你们所行的一切事都必在日光之下向世人宣扬出来，你会是何等的恐惧和无地自容呢？所以我奉劝你们，不要对隐藏犯罪怀有一丝一毫愚蠢的希望，因为你的罪已被记下，有一天将在天堂的墙上公布。 第二个重点，隐而未现的罪是可悲的。各位弟兄姐妹，在罪人中，那自称为基督徒的，却过着不义的生活的人，是最可悲的。若一个人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他可能是手里拿着酒，对人们说，我不以做酒鬼为耻。又有一个人总说脏话，说，我习惯讲脏话亵渎神，亵渎和咒诅就是我的职业。他们这样堂堂荡荡地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在他们内心至少会有短暂的快乐和安宁，但是如果是与神同行、与神的教会联合的牧师，却仍生活在罪中，这人的生活该多么的悲惨呀！他的生活比跑到客厅里捡碎渣的老鼠还糟。他们在人的面前要装成虔诚的义人，在暗地里又是常常犯罪。他们极其害怕，怕人发现他们暗中恶行。也许有一天，他们的罪恶品行被爆出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掩盖自己的罪恶。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的罪恶还是会被揭露出来。他们持续生活在恐惧中，他们试图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掩盖罪恶，他们希望自己的谎言看起来像是真的一样，他们在欺骗中加增欺骗，为的就是隐藏自己的罪恶。可见，他们用谎言为自己编织了欺骗的网络，并深陷在其中。假设我要做一个恶人的话，我会坦坦荡荡地去做恶人，我不要像伪君子、像懦夫那样躲躲藏藏，我不想口头上说自己是神的孩子，却在为魔鬼而活，因为谎言乃是魔鬼的伎俩。持续的欺骗只会带来内心的愧疚。人若说我是服侍主人的，那么就尽心尽意地侍奉他，不亏负主人。那么我若侍奉神，就要尽忠持守真道，即便我选择活在罪中，我也不会自欺欺人，以假冒为善遮盖自己的罪。因为魔鬼用谎言和假冒为善来攻击教会，在很多的教会中，我们都见过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善于伪装，假装虔诚。人们不知情的时候，甚至会以为这样的人是在基督里的榜样。但是，你若发现他暗地里的行为，你就会想把他们丢进地狱的深坑里。求神赦免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我可以原谅那些公开犯罪、放纵自己的人。但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装模作样祷告的人，继续暗暗地活在罪恶中，使我从心底厌恶他们，让我对他们的恶行不能容忍。然而，如果他们愿意离开罪恶的道路，我也愿意爱他。但是，我极其厌恶虚伪的行为。俗话说，蟾蜍头上戴珍珠，在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身上什么都没有，是假装爱慕公义、内心污秽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用嘴唇亲近神，这就好像棺材上的漂亮羽毛，也像出殡黑马身上的装饰，这些都是死人的装饰品，最终的结局是地狱。所以，在你所有做的事情上，要特别小心那捏造出来的，是见不得光的。要当心自己不要过两面三刀的生活，要么这样，要么另外一样。如果你立定心志要侍奉撒旦，就不要虚伪地侍奉神。如果你要侍奉神，就全心来侍奉他。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隐藏的事情 没有不被显露的。你们也不要想着侍奉两个主，使自己选入悲剧之中。胡德曾写过一首诗，名叫《尤金·阿拉姆之梦》。这首出色的诗，很好地阐释了我现在所思考的问题。在这首诗讲述的是亚兰的梦，他梦到自己杀了一个人，然后把尸体投入河中，水面波澜不惊，黑如墨汁，深不见底。第二天早晨，他去了犯罪现场，一双焦灼忧伤的眼，努力地寻找那被咒诅的黑夜池塘，只看见死尸躺在河床上，这是出卖他的溪流已经干涸了。接着，树林静默，落叶成堆，掩盖了死尸。那是藏着秘密的地方。然而，大风吹过，树叶飞扬，秘密又暴露在日光之下。我便伏伏在地，悲声哭泣，因我知道了，大地拒绝保守我的秘密。在陆地或海洋，尽管它有万丈之深。在亚兰的哀歌中，预言了人们发现了他的罪恶。他把受害者埋在山洞里，用石头把他掩埋。这之后，他经历多年的内心折磨，可是终究没有逃过人们的眼。人们发现了他的罪恶，定他为凶手，并处死了他。虽然他多年没有被人发现，但是罪疚感一直折磨着他。罪疚感是阴魂不散的侍从，即便你洗净了双手，但罪疚感依然会伴随着你。隐而未现的罪，使人的眼睛发热，夜不能寐，直到人的良心泯灭，直到将人拉入地狱的深坑之中。所以，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怎么能拿一个骗局来掩盖另一个骗局呢？他要欺骗那么多人，又有那么多人在看着他。这样的人会夜以继日地编造谎言，最终他们被引向灭亡，那是何等的悲惨啊！你们这犯了隐而未现之罪的人呢，虽然你们暂时还没有被人发现，但是终究你们的罪会被揭晓，被曝光出来。就像那首诗所说的，杀人犯的一定藏不住，你的罪恶也必快速地追上你，抓住你。犯罪的人啊，那深深的罪疚感一直伴随你的生活，甚至你在梦中都能见到自己的罪行。在有些时候，神会让人的良心遭受极大的谴责，使其经历极大的痛苦，以致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罪恶。这些犯了隐而未现之罪的人们啊，若是你们想体会一下被定罪的滋味，那么你就继续隐匿自己的罪吧，因为没有人比秘密犯罪却努力维护他的人品的人更可悲的了。那被饥饿的猎犬追的路，都要比这满心罪责的人来得幸福。那要挣脱捕鸟人之手的鸟儿，都比这些为自己编织了欺骗谎言之网的人更加幸福。可见这隐而未现的罪是多么的令人可悲呀。我希望你们可以来向神祈祷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的讲道《隐而未现的罪》两点的内容。隐而未现的罪是愚昧的，隐而未现的罪是可悲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隐而未现的罪》后面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灵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